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六章、七章。前面《创世纪》一章、二章、三章是向我们启示了神的创造与人的堕落。《创世纪》第四章、五章是记载了亚当以及他的后裔。接下来六到十一章是记载了挪亚以及他的后裔。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来看有关挪亚和他的后裔的这一段记载。我们今天先看第六章和第七章。从第六章、第七章当中，我大概给大家分享五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创世纪六章一到四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段圣经中提到了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到底神的儿子们是指谁？人的女子们又是指谁？有人解释六章的一节说，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意思是天使与人交合生子，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0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人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那个时候人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成为一个灵性的身体。那复活起来的灵性的身体乃像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既然天使不像人有一个血肉之体，因此天使他并不会像人这样在血肉之体中有亲密的交合生子，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神的儿子们绝对不是指天使。如果不是指天使，神的儿子们是指谁呢？根据我们在前面第四章、第五章所看到的，应该是指着亚当、赛特、伊诺士这一个女人后裔的体系当中的属灵的人。他们本来并不与该隐所代表的这一个属血气的体系的人通婚，可是后来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娶妻择偶挑选对象的时候，不再以属灵的眼光来选择配偶，而是看见了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就说明人在婚姻的这个问题上，把美貌当作择偶的第一个条件的时候，圣经就称这种人乃是属乎血气的。因此六章的一节这里所说的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通婚，其实就是指着属灵的女人后裔的这一个体系与属血气的那个体系的人通婚，这样就有了第四节所说的他们就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一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并不是伟人，而是指着像如今咱们所说的黑社会老大、强盗、土匪，在世界上比较强势的人。这也就是六章一到四节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严重性的问题。第二个重点是六章的五到七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因为一到四节人在婚姻的问题上完全不是以信仰作为择偶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而是把美貌作为一个标准的时候，表明人在属肉体的方面完全疏忽血气，也就是严重的堕落。如此看来，人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已经由他们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然后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是不是指着神像人一样后悔自己做事做错了就悔恨自己，是这个意思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在民数记的23章19节清楚的记载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耶和华神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他绝对不会做错事，也不会悔恨自己曾经做过的事。这里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让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然而人却犯罪堕落成为罪人，并且在这个世界上罪上加罪，以至于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在这种情况下，那洞察人心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当这样一位上帝，他看到了人心的邪恶，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圣经以拟人化的手法描述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这一个后悔不向人做错的事情而悔恨自己，乃是指责，正如六章的后半句所说的，心中忧伤。因为这一位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满有怜悯的。当他看到了照着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就以他自己这样丰富的属性向我们启示出他此时此刻的那真实的神对罪人的情感。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保罗就劝勉我们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天天犯罪，你想一想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怎样呢？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而天天犯罪的话，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会因我们犯罪而担忧而忧伤。那以此道理可以让我们想到，上帝起初所造的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既然他们犯罪堕落，既然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罪上加罪，恶上加恶，以至于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么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的上帝，他反映出的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呢？没有词可以描述。所以圣经就这么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就是六章的八到九节，就在世界败坏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里告诉了我们，一个邪恶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竟然有一位名叫挪亚，是个义人。他是个怎样的义人呢？当然有很多人可以解释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呀，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载说，挪亚因着信。这样讲一点问题都没有，挪亚的的确确是因着信在神面前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也就是从地位上来讲，挪亚本来也是一个在亚当里堕落的罪人，然而他在神面前因信称义，地位改变，从罪人的地位改变为义人的地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然而第九节所说的挪亚是个义人，应该不是单单指着他内在地位的改变，然后他的生活就乱七八糟，绝对不是这样。这里所说的挪亚是个义人，应该强调了那一位真正因信称义的人，在他外在的生活上也表现出他的义行来。因为后面说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恶人相比，他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表明这里所说的义人、完全人，乃是指着挪亚在生活当中他的外在的善行，乃是与他内在的信心是并行的。正如雅各所说的，信心与行为并行，挪亚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参考一节经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的五到六节，那里记载说，当犹大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从路加福音一章五到六节提到了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那里清楚地解释说，他们不仅仅是内在的地位是因信称义的人，那里的义人重点所强调的是他们的信心与行为并行，他们的行为乃是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六节，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六章的第九节论到挪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与路加福音1:5-6所表达的他们二人在神面前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为什么在挪亚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如此的败坏，竟然会有挪亚这样的一个义人呢？因为创世纪6:8清楚地说道，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也就是被神拣选救赎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所以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在他的外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出他的义行来。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重点，就是创世纪6:11一直到最后22节。在这一段当中，也就是从11节到14节，让我们看到神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好，下面的经文我就不读了，的意思就是从6:11一直到最后22节，乃是神吩咐挪亚造方舟。从挪亚造方舟的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22节记载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你想一想，挪亚会不会自作聪明修改上帝造方舟的方案呢？他会不会为了节省木料少用一点料，或者换一种木料不用戈斐木，或者某个部位不用戈斐木，换一种当地容易找的木料呢？也就是从这段圣经当中可以让我们思想到的是，挪亚乃是一个忠心的人，他完全遵行神的吩咐，上帝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行，完完全全照着上帝的吩咐造方舟。而挪亚照着上帝的吩咐忠心的造方舟，这么大的一个方舟需要造多久呢？也就是从上帝吩咐他直到他把方舟造好，花费的时间长达大约120年。那挪亚遵行神的吩咐，照着上帝所吩咐的造方舟，他这样的一个行动，也就是天天都做这件事情，就做这一个工，做了长达大约100-120年。挪亚所做的这个工作对世人来讲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既知道方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需要动用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我们知道挪亚在那个时代不仅仅是在道德行为上是一个完全人，并且我们也知道挪亚在那个时代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否则的话上帝吩咐他造方舟，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来完成这个工作。如果挪亚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有钱的人，并且因着他完全的行为相当于在那个时代也成为众人在道德上的榜样，相当于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被尊为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挪亚的任何的一个行动都会对当时代的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他要投资的话，也许他投资什么大家都会跟着投资什么。然而挪亚现在竟然要花费他所有的精力和财力照着上帝的吩咐造方舟，并且一造就造了长达120年。他这样的行动，那么世人会怎样看待他呢？在彼得后书3:3-5那里记载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说明在挪亚造方舟的那些年间，那个时代的人都出来讥诮挪亚，甚至会说他是神经病，是疯子。 可是挪亚要忍受着别人对于他这样的毁谤、讽刺与侮辱，因为神对他的吩咐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他就只能默默地谦卑温柔顺服神一切的吩咐，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忠心地造方舟。因此挪亚的行动就与当时世人的态度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而在这一个对比当中，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表明这长达120年间，挪亚乃是以谦卑温柔顺服的态度忠心的造方舟，就等于是在向那个时代的人传讲了上帝要借着方舟拯救世人的道。因此挪亚可以被称作是历史历代当中最伟大的、最忠心的、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位忠心顺服神的传道人，传了长达120年，却没有一个人信他所传的。即便如此，挪亚仍然忠心地顺服上帝的吩咐，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这是第四个重点。第五个重点就是第七章。那整个的第七章就记载了他们是怎么样进入方舟，洪水如何的临到了那个不敬虔的世代。所以七章一节就记载说，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当神说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因此挪亚在神面前是义人，那就是因为他因着信被称为义。当挪亚和他全家进入方舟之后，七章六节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一直到十一节说，挪亚600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七章的十七节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一直到了七章24节说，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整个创世纪第七章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洪水与方舟。洪水与方舟预表了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三章20节21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污秽的良心。彼得说，挪亚时代的大洪水乃是预表着洗礼，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既然这洪水预表的是洗礼，这八个人就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得蒙拯救，因此这方舟就预表着在基督里，或者说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有一些人解释说方舟预表教会，我也不能说这种解释是错的，毕竟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归入了基督的身体，大家在基督里就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教会，而这真正重生得救归入基督的所组成的无形的教会，也是借着那看得见的有形的教会所显明的。如果说我们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乃是我们因信归入基督的外在印证，那么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从内在的本质来讲，就是我们借着信与主联合归入基督，而这外在的仪式所表明的，乃是借着洗礼归入了基督的教会。所以说洪水预表着外在的水洗的话，那么方舟所预表的就是基督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受洗呢，这一个洗礼是个仪式，它所印证的是它内在的圣灵的洗，所以现今的这一个水洗印证了那内在圣灵的洗，那么当时的洪水所印证的内在的洗礼也是圣灵的洗。可是从外在的这一个礼仪来看，洪水就是现今我们加入教会的一个洗礼的仪式。 这一个仪式是外在的，它表明的内在的乃是因信归入基督。所以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说明洪水预表洗礼。如果洪水预表洗礼，那么方舟就预表着基督的教会。但是不论洗礼和教会，还是洪水和方舟，它所印证的就是人内在借着信心与主联合归入基督的那真正重生得救的与主联合的人。从内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方舟所印证的就是基督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现今受洗加入教会，本来是印证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借着圣灵的洗与主联合归入基督，这是第一个意思，印证了内在的。但是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借着洗礼也加入了基督的有形教会。可是我们如今受洗的时候，比起当时挪亚一家八口借着洪水的洗礼进入方舟，虽然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却是无法相比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当时是在挪亚的时代借着洪水的洗礼归入方舟的话，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将是怎样的一幕呢？当我们看到了你进入方舟，而有大洪水40昼夜从天上降下，把那么大的方舟飘起，方舟外面的凡有血气的都在那一场大洪水当中被毁灭，那你想一想，一切的动物，所有凡是有血气的都被大洪水所毁灭，难道我们比起死在洪水中的各种的动物更有能力吗？实际上，比起在水中的各种的能力，人远远不如许许多多的动物。然而那么多的动物，它们本来都有在水中可以挣扎存活很久的动物，竟然都在那一场大洪水当中被毁灭，何况我们这些连那些动物都不如的人类，岂不也是血肉之体，岂不也将在大洪水中被毁灭吗？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身临其境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把它比起我们今天受洗加入基督的教会，当这二者一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那真真正正受洗的人乃是看到了上帝那公义威严的审判，我们都是该死的，同时也看到了他给我们预备的救法，就是方舟，并且也看到了是他亲自的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入方舟，然后他把方舟的盖关上，使我们在方舟里得救。如果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身临其境的眼光来思想，我们受洗表达了正是这样的意义，那么我们当存怎样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他拣选我们，他借着福音呼召我们，他借着洗礼叫我们加入基督的有形教会，叫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救，把我们今天受洗加入教会，以及他所印证的我们借着圣灵的洗归入基督，这样的一个内在外在的意义，与当时的洪水和方舟一一对应去对比的时候，相信会让我们对于洗礼和归入基督会有更深的认识。好，那我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这5个重点，关于挪亚及其后裔的这一段，我们还有2天的读经，在接下来的2天中，我将继续来给大家分享有关的信息。好，那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这样恩待我们这些该死该灭亡的罪人。我们本来都活在你的公义之下，本来都是该受你公义的审判，像方舟外面的各种的动物以及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被毁灭。然而你却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洗，重生的洗，与主联合归入基督。也感谢你叫我们借着这外在的洗礼加入到了你自己所设立的有形教会，是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当中，你借着你的教会来喂养我们，保护我们，是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不被那恶者所害，都是你丰富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 如同挪亚那样在你面前活着，能够效法挪亚，如同挪亚效法基督那样，也在这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无可指摘的人，在余生的年日中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求你引领我们走成圣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8章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